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337号到349号。那么在这一讲里面，我们就看一个内容，主题就叫做有形可见的世界。我们首先看337号。是天主创造了丰盈富庶、多彩多姿及秩序井然的有形世界。圣经象征式的把造物主的工程描述成连续六天的神圣工作，而在第七天的休息中完成。圣经在讲及创造时，教导天主为拯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可是我们认识整个造化工程的内在本性、价值及其光荣天主的目的。我们看的337号呢，这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字呢，这里要特别留意，就是第二句话里面他提到呢，是圣经啊象征式的把造主的工程进行了一个描述，就是这个方法里面有着非常浓厚的象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甚至呢，今天的圣经学家发现呢，创世纪里面它在素材上也采用了一些神话的这个成分。那可是呢，我们直观的看，从创世纪里面所描写的天主创造世界到耶稣诞生，其实也不足5000年的这个时间。那么所以呢，在教会的礼仪当中呢，都有所体现。那就是降临期呢被分成是四个主日，那么这个四个主日呢，其实是象征着从世界的创造到耶稣诞生的这个4000年。但是呢，大家要留意，这个观点呢从来没有正式进入过教会的权威的教导当中，只是在四个主日这稍微有所体现，并且呢也不是那么强。为此呢，这里面它更多的强调的是跟象征有关系。这四个主日呢，其实呢是一个象征，就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们借着现在的人类学的研究，我们知道呢，从世界的存在，从人的存在到耶稣的诞生，其实绝不仅仅是4000多年，或者是接近5000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重要的是呢，借着这些方法来表达那个神学的观点。这个也正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读出的这个含义。所以呢，好多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完全按照字面的这个意思呢去来理解，以及借着这样的一个创造的秩序来显示呢那个价值等级的高低和光荣天主的目的。我们看338号，一切都靠造物主天主而存在，世界是天主借其说话从无中创造时才有了开始。一切存有，整个自然界，整个人类史，都基于这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就是世界形成和时间肇始的原本起源。我们看的338号呢，继续啊来强调创造的这个含义。就今天而言，那么教会呢对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天主创造世界的这个创造的这个完整的含义呢，在这一条里面得以体现，那就是天主从无中创造了整个世界。那么既然呢整个世界都是来自天主，那么它跟天主一定有关。所以呢，我们在解读这个世界的时候，正确的方法也就离不开天主，就是它的创造者。我们看第339号，每个受造物都有自己的美善和优点，对六天内的每项工程都这么说，天主看了认为好。基于受造物的本质，万物都有其本定真实和美善的特性，也有自己的规律和秩序，各样受造物在他们的本性内各以自己的方式反映出天主无限智慧和良善的一线光芒。为此，人该尊重每个受造物的优点，以免滥用事物，从而轻视造物主，并为人类和他们的环境带来可怕的后果。那么339号呢，这里呢首先呢强调呢，造物主啊在创造万物的时候，每一件受造物呢都有它自己的美善和优点。这里呢还要提一个观点，就是从哲学的角度上来看呢，那就是存在呢即完美，凡是存在的就是完美，这里指的是从存在的这个角度。而人呢作为万物之灵，所以呢他自然要对万物呢加以保护，为此他也要尊重受造物，尊重在受造的这个世界里面所存在的这些规律。这里面通常指的是自然律，同时呢也包括呢正确的使用万物。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环保的这个主题呢其实呢常常被从各个角度上被关注被提及。 那么我们从这一个条目下呢，也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含义，就是环保的主题呢，也就跟世人该如何善用他们从天主手里面所接受的这些万物有关了。我们看第340号，受造物的彼此依赖是天主所愿意的，太阳、月亮、树木、花草、老鹰、麻雀，种类的繁多与差别给我们说明，没有一样受造物是自给自足的，它们只能相互依存，好能互补互足，相辅相成。那么340号呢，继续呢来讨论的万物之间的这个关系，而这个关系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它们互相依存。那么互相依存呢，实质上呢，它其实是一种平衡，当这个平衡的几时被打破了，那么人类呢就到了该遭殃的时候了。最近呢看到了一个关于呢在罗斯北部的这个海象集体跳悬崖自杀的一个视频，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叫做《我们的星球》。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这个摄影师呢，他在这个地方啊亲眼目睹了超过300只海象集体呀、从悬崖上跳下去摔死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啊，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景象。那么究其原因呢，是因为呢海象呢它们的视力是很差的，它们呢就是也分不清那个悬崖的那个高低，它们本来的目的呢就是只想回归大海，当它们看到海的时候它们分不清高低，所以它们就从悬崖上跳下去了，所以本来的目的呢不是想死，但是呢这背后啊却有一个深层的一个原因。那么当一个海象呢跳下去，另外一个呢也想跳下去，就仿效，可是当他们跳下去的时候他们就摔死了。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海象呢是因为啊过于拥挤，众多的这个海象啊都聚集在一个地方被挤下悬崖去了。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这个海象，科学家们呢他们统计呢大概呢有超过10万只海象就在那个海岸上，他们等待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他们本来的目的呢是出来觅食，科学家们认为呢这是啊全球变暖的这个结果所导致的。那本来呢这些海象呢他们是生活在北极啊较为寒冷的这个地区，当北极的这个冰雪呢逐渐的在融化，他们生活的这个区域和范围在不断的缩小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到这个海岸上进行觅食，当他们觅食结束的时候他们就想回归到大海，然后呢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厄运。所以呢我们呢看其深层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环境被破坏了，导致呢这些动物呢它们集体自杀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一个发生。所以呢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万物呢它们本来之间的关系呢是和谐的，是美好的，可是呢这份和谐和美好以及这个平衡呢一旦被破的时候，其实最终啊受害的还是人类自己。我们看第341号，宇宙的美丽从万物的差异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产生了受造世界的秩序与和谐，人类逐渐发现这些关系并将之视之为自然律，它们是学者们赞叹的对象。受造物的美丽呢，反映出造物主无限的美丽，应启发人类理智和意志的尊重与服从。那么所以呢，当我们去看万物的时候，因为万物的生存呢、成长呢以及变化呢都有规律，那么这个规律呢我们通常呢是称它为自然律。那么它是源自哪里呢？它是源自它的创造者天主。这样看呢，那么就跟信仰有关了，也是借着万物呢我们能够发现呢天主。我们看第342号，受造物的等级呢是由6天的创造次序来表达，从较不完美的到较完美的。天主爱他的一切受造物，也照顾其中的每一样，甚至于麻雀。然而耶稣说，你们比许多麻雀贵重多了，路加福音12章6至7节，又说人比羊贵重的多了，马窦福音12章12节。第6天的创造呢就是有一个秩序的，它分开了天地，然后呢才是创造其中的万物，而最后呢是大成者关于人的这个创造。所以呢你看在人内呢有精神的部分，就是灵魂，是纯粹的精神体，那么也有呢物质的成分，就是人的身体。所以呢我们可以基本上说呢，人呢是集万物之精华，也是呢存在的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万物存在的一个特别的这个方式。因为我们简单的把受造的这些万物呢分成了有灵的跟无灵的，当然无灵的这些花草树木这些都是无灵的， 有灵性的哈，当然我们这里说的这个灵是灵性，有灵性的就是天使，灵性的基础是理智，是理智，那么是天使。但是呢，天使他没有肉身，可是人呢却有肉身，所以从创造的这个秩序上看呢，那就是它基本是从简单的到复杂这样的一个过程，而最后呢，在人身上啊完成了一切。我们看第343号，人是创造工程的巅峰。圣经的叙述清楚地把人的创造跟其他事物的创造分开。那这里呢，我们呢，如果你回溯啊，我们之前所介绍过的这个内容，这里面所指的是第一个关于人的创造的叙述，也就是说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关于呢人的创造的这个叙述，而第一个创造的叙述呢是来自司祭典，第二个是来自亚威典。那么司祭典的这个关于人的创造的这个叙述呢，它其实呢是在一个整体的最后的一个部分，所以呢这里面所提到的就是跟其他的事物分开呢就指的是第一个。因为如果说是第二个，因为第二个只提到人的这个创造，没有提到万物的这个创造，所以呢他们还是有一点差异的，就是亚威典的这个叙述呢还是有一点差异的。所以呢就第一个创造的这个叙述呢，人是在万物被创造了之后所完成的，所以它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结尾的这个部分，也是最后的这个部分。所以呢我们也能够看出呢，它是跟其他万物的那个创造是分开的。天主首先分开了天和地，然后呢是点缀装饰在宇宙和穹苍之间的这个一切，最后呢才创造了人。我们看344号，所有受造物息息相关，这是由于所有受造物都有同一的造物主，而且都是为他的光荣而受造的。我主，愿你因万物而受赞颂，尤其是因太阳哥哥，他是白天出现，以他的光照耀我们，他是美丽的，光辉灿烂，并向我们谈及至高的上主。我主，愿你因水妹妹而受赞颂，她很有用，谦虚、宝贵和纯洁。我主，愿你因我们的母亲大地而受赞颂，她负载我们，滋养我们，出产许多果实及色彩缤纷的花草。请你们歌颂和赞美我的天主，并谦虚地称谢和侍奉他。我们看呢344号呢，这里面呢继续在讨论万物之间息息相关的这个关系的这个时候呢，他特别提到呢他的那个基础，为什么他们是息息相关的。因为这个息息相关呢，事实上呢是因着自然律的这样一个联系。那么既然有了自然律呢，就是那么这个自然律是来自何方呢？那就是因为他们都来自同一的造物主，就是万物呢都是来自同一的造物主，并且也为了光荣的天主而存在。所以呢344号这里面所讨论的这个关系呢，其实呢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是来自同一的造物主的话呢，万物呢其实是无法保证他们彼此之间这个息息的这个关系。那么甚至呢这里面包括呢所谓的这个进化，就是有生命的这个存在，它进化的这个关系呢都没有办法有效的去进行了。如果纯粹都是盲目的，就是我们无法想象这个世界呢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形式。下面这一大长段的这个引用呢，是来自那个圣方济各，就是我们所说的五伤方济各的太阳歌，非常美的这样的一段。我们从他跟这些万物之间的这个交谈啊，或者是这个赞美啊，那其实呢我们能够看出啊，他借着这个万物呢已经能够深深的发现呢万物的这个创造者天主所给这个世界带来的这个美丽和秩序，所以该赞美他，该信仰他。那么由万物之间息息的这个关系呢，那其实呢在这里呢我想顺便提一下，就是当今的教宗呢方济各呢，他的一部通谕，就是关于环保主义的一个通谕，叫做愿你受赞美，也体现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愿你，这个你说的是天主，愿天主受赞美。那么天主受赞美的一个不可变的基础是啊，就是人善用由天主手里面所接受的这个万物，然后呢把这些万物呢又能够完整无缺的又带到天主面前，所以呢天主一定会因着这样一个善用万物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和使用的方式而受到赞美，所以他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愿你受赞美。我们看第345号，安息六天工程的结束。圣经说到了第七天，天主造物的工程已完成，这样天和地 都完成了。天主就在第七天停止了所有的一切工程，天主祝福了第七天，定为圣日。创世纪二章一至三节，这些出自默感的话充满着有意义的教训。我们看到这里面呢，345号呢给我们介绍第七天，第七天呢也就是所谓的安息日，当然圣经里面提到的是安息。那么在安息日被描写的这个过程里面，它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基础，就是它的基础呢是来自天主的这个创造，所以这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事实，是天主创造时的一个秩序，那就是创造的高峰呢是对人的创造，而创造的完成却是安息。所以稍后呢我们将解释呢这个安息的含义。我们看第346号，天主在创造时奠定了一个基础和一些持久不变的法律，信徒可满怀信心地依赖这些法律，因为他们是天主盟约忠诚不变的标记和保证，在人面前他该效忠这个基础，并尊重造物主对其上的法律。那么事实上这里面提到的这个法律有两个类别，第一个是关于自然界的，我们称它叫做自然律，叫做自然律。自然律呢，事实上呢有好多体现，就是好多形式的体现。另外一个呢就是良心律，就是我们良心对善和恶的这个追求，当然对善叫追求，对恶叫回避啊，就这个倾向，那么我们称之为良心律。在每一个能够正常使用理智的人的这个内心里面，就是他的良心里面，那么这个律法呢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称它叫良心律。那么自然律呢是基于创造而来的，在生活里面呢比较容易呢见到的一个自然律的例子啊，在这儿呢我突然想起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自然婚姻。当我们讲婚姻圣事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两个灵洗的基督徒之间的这个婚姻呢能构成圣事性的婚姻，这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级别。那么另外一个级别呢，相对呢跟圣事婚姻呢有一点不同但本质很接近的一个婚姻呢，叫做基于自然律的婚姻。也就是说一个男的没有灵洗，一个女的没有灵洗，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结婚就是按照国家的这个法律啊风俗啊所举行的这个婚礼呢，这个婚礼呢叫做自然婚姻，是基于自然律的，也就是一男嫁一女，他们都没有灵洗，他们都是非基督徒，所以这是基于自然律的婚姻。我们看第347号，万物是为了安息，也既是为了敬礼和崇拜天主而创造的。那敬礼铭刻在创造的秩序中，圣本笃的会规说，别把任何事放在敬礼天主之前，这指出人的操心应有的秩序。347号呢，首先要解释一下这里安息的这个含义。那么这里这个安息呢，是指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个关系主要是人跟天主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从创造的秩序里面也能够看到，天主的计划呢是安息，也是创造的最后一步，这显示呢人跟天主之间该有的一个亲密的这个关系，而这个关系的正确表达呢就是该崇拜天主。我们看第348号，安息呢是处于以色列法律的核心，遵守诫命就是符合天主在造化工程中所表达的智慧和意愿。所以呢我们这里看呢，安息呢它显然有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意义，这就是跟天主的旨意有关。那么同时呢也邀请我们呢要注视天主的旨意，也该注视天主的旨意。提到第348号的时候，我又突然想到啊，在347号里面有几句话呢没有跟大家分享。你看圣本笃会规里面提到的这句话，别把任何事放在敬礼天主之前，当然其实它的原则其实很清楚也不复杂，这显示了在天主十诫里面第一诫里面呈现的内容，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爱天主在万有之上，那么所体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别把任何事物放在这个敬礼天主之前，那把这句话放在生活里面，你可能放在每一个人身上呢都是有效的和实用的，就是教理里面所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解释，这指啊人的操心应有秩序。生活里面你发现的每个人呢，他其实啊操心的这个事情啊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操心多，有的人操心少，但是越有智慧的人呢，他就越是知道呢他该操什么样的这个心，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注意力呢太多的放在那些不重要的这个事情上，该细的事情呢就细， 那么该简单的事情呢就简单。那么这里要体现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那么很多人呢是无法发现的这个什么是重要的，这样呢把不重要的事情当成重要的，把重要的事情当成不重要的，那么最后那个结果呢就是一塌糊涂。这个原则体现在教育的灵性生活里面呢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第349号，也就是第八天。但为我们有了新的一天，就是基督复活的日子，第七天完成第一次的创造，第八天则开始了新的创造。这样创造的工程在更伟大的救赎工程上达到了巅峰，第一次的创造在基督内新的创造中找到了它的意义和巅峰，创造的光辉比第一次的创造更胜一筹。我们看第349号呢，也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讲的最后一号内容。那么这里介绍的八天，或者是叫做第八天，那么这个观点呢事实上呢是纯粹是教会呢发挥出来的一个观点，但是呢我们看这个观点的这个发挥啊，就是它的这个逻辑啊是不是清晰，也是不是有道理，它的基础啊是不是真正的是正确的。那么这个第八天呢为我们来说呢是指新的一天，它指的什么呢？它指的是基督复活的这个日子，其实呢是一周之后七天嘛，循环七天一个循环之后的这个下一天，所以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庆祝基督复活的这个日子。那么我们也称这一天呢叫做第八天，当然这是按照之前的这个叙述，也就是安息日呢是最后一天，那么复活呢是安息日之后的一天，所以呢才有这个第八天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在计算上呢这个是清晰的。那么第七天呢如果说的是安息，是完成了第一次创造，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前面呢就是探讨了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第八天呢则是一个新的创造。那么这两个创造是不是都有关系呢？当然有关系，第一个创造是天主完成的，第二个创造呢也是天主完成的。那么第一个创造呢这个所完成的天主和第二次完成的天主呢是当然是三位一体的天主，我们用现在的观点看是三位一体的天主，是同一个天主。那么第一个创造呢其实就指向了第二个创造，也就是说天主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呢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所完成的这一切，所以呢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第二次创造，当然这个创造呢是类比的一个说法啊，所完成的这个工程的性质和意义呢去达到了一个巅峰，他达到了一个巅峰，为此呢他说呢第二次创造呢比第一个创造呢更胜一筹，所以这个含义呢这样看呢其实既符合逻辑也是合情合理的这样一个表达。这里把天主的创造呢和基督内的这个再造呢进行一个对比，从而呢让我们看出呢第八天的这个含义。那我们教区里面就有一个复传的这个公众号呢，取的名字呢就叫做第八天，就是取的这个含义，所以它的出处呢就是来自天主教教理的第349号，事实上呢是一个非常美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